259集。
话说萧峰、虚竹、段誉兄弟三人相携前往西夏国。这一行人一路前来，但见一般少年英豪，个个衣服鲜明，连兵刃用具也十分讲究，竟像是去赶什么大赛会一般。常言道，穷文富武，学武之人家中多半有些银钱，倘若品行不端，那银钱来的就更加容易了。是以去西夏的武林少年，十之八九都衣衫华丽，以图博得公主青睐。道上相识之人遇见了，相互取笑之余，不免打听那公主容貌如何，武艺高低。若是不识，往往怒目而视，将对方当作了敌人。这一日，萧峰等正暗配徐行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迎面来了一乘马，马上乘客右臂一块白布掉在井中，衣服被撕破了，极是狼狈。萧峰等人也不以为意，心想这人不是摔了一跤，便是被人打伤了，那是平常的紧。不料过不多时，又有三乘马过来，马上乘客也都是身受重伤，不是断臂，便是折足。但见这三人面色灰败，大是惭愧，低着头匆匆而过，不敢向萧峰等多瞧一眼。没见到前面有人打架吗？怎的有这许多人受伤呢？他话还没说完，只见又有两人迎面过来，这两个人却没骑马，满脸是血，其中一人头上裹了青布，鲜血不住地从布中渗了出来。逐渐道，哎，你要伤药不要啊？怎么受了伤？那人向他恶狠狠地瞪了瞪眼，向地上吐了口唾沫，掉头而去。菊剑大怒，拔出长剑便要向那人斩去。虚竹摇头道，算了吧，这个人受伤甚重，不必跟他一般见识。蓝剑说，竹妹好意问他要不要伤药，这人却如此无礼，让他疼死了最好。便在此时，迎面四匹马泼风也似奔将过来，左边两骑，右边两骑，只听得马上乘客相互急指大骂。有人道，都是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道行，便想上灵州去做驸马。另一个人骂道，哎，你若有本事，你干嘛不闯过关去呀？哈，打输了偏来向我出气。对面的人骂道，倘若不是你在后面暗箭伤人，我又怎么会败？这四个人纵马奔驰，说话又快，没能听清楚到底在争些什么，霎时之间便到了跟前。这四个人见萧峰等人多，不敢与之争道，拉马向两旁奔了过去，但兀自指指点点的对骂。依稀听来呀，这四个人都是去灵州想做驸马的，但是似乎有一道什么关口，这四个人都闯不过去，相互间又扯后腿，以致落得铩羽而归。段誉道，大哥，我看一言未毕，迎面又有几个人徒步走来，也都是身上受伤，有的头破血流，有的一瘸一拐。钟灵抑不住好奇之心，纵马上前问道，哎，前面把关之人厉害得紧吗？一个中年汉子说，
哼，你是姑娘，要过去没人阻拦，是男的还是趁早打回头吧。
他这么一说，就连萧峰、虚竹等也感到奇怪，都道，
上去瞧瞧。
催马疾驰，这一行人奔出七八里，
只见山道陡峭，一条仅容一骑的山径蜿蜒向上，只转得几个弯，便见黑压压的一堆人聚在一团。萧峰等持将进去，但见山道中间并肩站着两条大汉，都是身高六尺有余，异常魁伟，一个手持大铁杵，一个双手各提一柄铜锤，恶狠狠地望着眼前众人。这聚在两条大汉之前的，少说也有个十七八个人吧，言辞纷纷，各说各的。有的说：“哎，借光啊，我们要上灵州去，请两位让一让。”这是敬之以礼。有的说：“两位是收买路钱的吗？不知是一两银子一个，还是二两一个呀？”哎，只需两位开下价来，并非不可商量嘛。这是动之以利。有的说：“你们再不让开，惹恼了老子，把你两条大汉斩成肉酱，再要拼凑还原可就不成了啊！还是趁早乖乖的让开，免得大祸临头。”这是胁之以威。更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两位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的，何不到灵州去做驸马呀？啊，那位如花似玉的公主，若是叫旁人得了去，岂不可惜呀？”这是诱之以色。众人七张八嘴，那两条大汉是始终不理。突然，人群中一人喝道：“让开！”寒光一闪，挺剑上前，向左手那大汉刺将过去。那大汉身形巨大，兵刃又极沉重，输不料行动迅捷无比，双锤互击，正好将那长剑夹在双锤之中。这一对八角铜锤每一柄各有四十来斤，只听当的一声响，长剑登时断为十余截。那大汉飞出一腿，踢在那人小腹之上，那人大叫一声，跌出七八丈外，一时间爬不起身来。但见又有一人手舞双刀冲将上去，那双刀舞成了一团白光，护住全身。将将到得那两条大汉身前，那人一声大喝，突然间变了地堂刀法，着地滚进，双刀向着两名大汉的腿上砍去。那持杵大汉也不去看他刀是来路如何，提起铁杵便往这团白光之上猛击下去。但听得啊的一声惨呼，那人双刀被铁杵打断，刀头并排插入胸中，咕噜噜的向山下滚去。两名大汉连伤二人，余人不敢再进。忽听得蹄声哒哒，山径上一匹驴子走了上来，驴背上骑着一个少年书生，也不过十八九岁年纪吧，宽袍缓带，神情既颇儒雅，容貌又极俊美。他骑着驴子走过萧峰等一干人身旁时，众人均觉得他与一路上所见的江湖豪士不大相同，不由得向他多瞧了几眼。段誉突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，又道：“你！”那书生向他瞧也不瞧，挨着个人坐骑抢到了前头。钟灵奇道：“
你认得这位相公啊？”
段誉脸上一红，道：“
不，我看错人了。他是个男人，我怎认得？”
他这句话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。阿紫当时便嗤的一声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
哥哥，原来你只认得女子，不认得男人呐。”
他顿了一顿，问道：“
难道刚才过去的是男人吗？那人明明是女的。”
段誉说：“你说她是女人？
阿紫说，当然了，她身上好香，全是女人的香气。
段誉听到这个香字，心中砰砰乱跳。莫非当真是他？
这时那书生已经骑驴到了两条大汉的面前，斥道，
让开。
这两个字语音清脆，果然是女子的嗓音。
段誉更无怀疑，叫道，
穆姑娘，婉清，妹子，你我
口中乱叫，催坐骑追了上去。虚竹叫道，
三弟小心伤口。
和八天时朱丹臣两人同时拍马追了上去。那少年书生骑在驴背之上，只瞪着两条大汉，却不回过头来。八天时朱丹臣从侧面看去，只见那少年书生俏目俊脸，果然便是当日随同段誉来到大理镇南王府的穆婉清。二人暗叫惭愧，咱们明眼人还不及个瞎子。殊不知阿紫目不视物，耳音嗅觉却比旁人敏锐得多。穆婉清提有异香，他一闻到便知道这是个女子。众人却明明看到一个少年书生，匆匆之间难辨男女。段誉纵马驰到穆婉清身旁，伸手往穆婉清肩上搭去，柔声道，
妹子，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呀？我可想得你好苦。
穆婉清一缩肩，避开了段誉的手，转过头来冷冷地说，
你想我？你为什么想我？你当真想我？
段誉一呆，穆婉清这三句问话他可是一句也答不上来。对面直楚大汉哈哈大笑，说道，
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原来你是个女娃子，我便放你过去。
直锤大汉叫道，
娘们可以过去，臭男人便不行。哎，你滚回去滚回去。
一面说一面指着段誉喝道，
你这种小白脸，老子一见便生气，再上了一步，老子不将你打成肉浆才怪。
段誉道，尊兄言之差矣，这是人人可行的大道，尊兄为何不许我过呀？愿闻其详。那大汉道，
吐蕃国宗赞王子有令啊，此关封闭10天，待过了8月中秋再开，在中秋节以前，女过男不过，僧过俗不过，老过少不过，死过活不过，这叫四过四不过啊。
段誉道，那是什么道理呀？
那大汉大声说，道理道理，老子的铜锤，老二的铁杵，便是道理啊，宗赞王子的话便是道理。你是男子啊，既非和尚又非老翁，若要过关，呵呵，除非是个死人。
穆婉清怒道，呸，偏有这许多啰里啰嗦的臭规矩。右手一扬，嗤嗤两声，两只小箭分向两名大汉射去，只听得啪啪两下，如中败阁。眼见着那小箭射进了两名大汉的胸口衣衫，但二人竟如一无所损。
直楚大汉怒喝，这不知好歹的小姑娘，你放暗器吗？
穆婉清大吃一惊，心道，这二人多半身披软甲，我的毒箭居然射他们不死。
那直楚大汉伸出大手向着穆婉清揪来，此人身子高大，穆婉清虽然骑在驴背上，但他一手伸出便揪向穆婉清的胸口。
段誉叫道，尊兄休得无礼，左手急身去挡。那大汉手掌一翻，便将段誉手腕牢牢抓住。
直垂大汗，叫道：“哎，妙极啊，咱哥俩将这小白脸撕成两半，将双锤并于左手，右手一把抓住了段誉左腕，用力便扯。”穆婉清急道：“休得伤我哥哥！”哧哧哧，数箭射出，都如石沉大海。虽然中在了那两名大汉的身上，却是不损其分毫。要想射他二人头脸眼珠，可是中间隔了个段誉，又怕伤及段誉。路的两旁山峰壁立，虚竹、八天石、朱丹臣三个人被段木二人的坐骑阻住了，无法上前相救。只见虚竹飞身离鞍，跃到迟楚大汉身侧，伸指正要往他肋下点去，却听得段誉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啊哥，不需惊慌，他们伤我不得。”只见那两条铁塔也似的大汉渐渐矮了下来，两颗大头摇摇摆摆，站立不定。过不多时，砰砰两声，倒在了地上。段誉的北冥神功专吸敌人内力，两条大汉的内力一尽，天生履力也即无用，两人委顿在地，形如虚脱。段誉说：“你们已经打死打伤了这许多人，也该受此惩罚，下次万万不可。”钟灵恰于这时赶到，笑道：“只怕他们下次再也没有打人的本领了。”转头向穆婉清道：“穆姐姐，我真想不到是你。”穆婉清冷冷地说：“你是我亲妹子，只叫姐姐便是了，何必加上个穆字？”钟灵奇道：“穆姐姐，你说笑了，我怎么会是你的亲妹子呢？”穆婉清向段誉一指道：“你去问他。”钟灵转向段誉，待他解释。段誉涨红了脸，说道：“是这个，这时候却也不便细说。”本来被那两条大汉挡住的众人，一个个的从段誉身边抢了过去，直奔灵州。阿紫叫道：“
哥哥，这位好香的姑娘，也是你的老相好吗？怎么不替我引荐引荐呀？”
段誉道：“别胡说，这位是你的亲姐姐，你过来见见。”穆婉清怒道：“我哪有这么的好福气？”在驴屁股上轻轻打了一鞭，径往前行。段誉纵坐骑赶了上来，问道：“这些时来你却在哪里？妹子，你可真清简了。”穆婉清心高气傲，动不动便出手杀人，但是听了段誉这句温柔言语，突然胸口一酸。一年多来道路流离，种种风霜雨雪之苦，无可奈何之情，霎时之间都袭上了心头，泪水再也无法抑制，扑簌簌的便滚浆下来。段誉道：“好妹子，咱们大伙人多，有个照应， 你就跟我们在一起吧。”穆婉清道：“谁要你照应？没有你，我一个人不也这么过日子了？”段誉道：“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呢，好妹子，你答应跟我们在一起好不好啊？”穆婉清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跟我说了？多半是胡说八道。”嘴里虽然没有答应，口风却已经软了。段誉甚喜，答应着：“好妹子，你虽然清瘦了些，可越长越俊了。”穆婉清脸一沉，说：“你是我兄长，别跟我说这些话。”他心下烦乱已极，明明知道段誉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但是对段誉的相思爱慕之情，别来非但并未稍减，更只有
与日俱增。
段誉笑道：我说你越长越俊也没什么不对呀。哎，好妹子，你为什么着了男装上灵州去呀？是去应招驸马吗？
哎呀，像你这么俊美秀气的少年书生，那西夏公主一见之后非爱上你不可。
穆婉清道：那你为什么又上灵州去呀？
段誉脸上微微一红，说：
哎，我是去瞧瞧热闹，更无别情。
穆婉清哼了一声道：
哼，你别净骗我，爹爹叫你去做西夏驸马，命这姓巴的姓朱的送信给你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
段誉奇道：
哎，你怎么知道了？
穆婉清道：我妈撞到了咱们的好爹爹，我跟妈在一起，爹爹的事我自然也听到了。
段誉说：哦，原来如此，你知道我要上灵州去，因此跟着来瞧瞧我，是不是啊？
穆婉清脸上微微一红，段誉这话正中了他的心事，但他兀自嘴硬道：
我瞧你干什么？我想瞧瞧那位西夏公主到底是怎么没法闹得这般天下轰动。
段誉本想说他要能有你一半美也已经算了不起了，但随即觉得这话跟情人说则可以，跟妹妹说却是大大的不可，所以话到嘴边又即忍住了。
穆婉清道：我又想瞧瞧咱们大理国的段王子是不是能攀上这门亲事。
段誉低声道：我是绝技不做西夏驸马的。哎，妹妹，这句话你可别泄露出去，爹爹真的要逼我，我便逃之夭夭。
穆婉清道：难道爹爹有命你也敢违抗？
段誉说：我不是抗命，我是逃走。
穆婉清笑道：
哼，逃走和抗命又有什么分别？人家金枝玉叶的公主你为什么不要？
自从见面以来，这可是穆婉清初展笑脸。段誉心下大喜
道：你当我和爹爹一样吗？
见一个爱一个，到后来弄得不可开交。
穆婉清道：
哼，我瞧你和爹爹也没什么两样，当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
哼，只不过你没爹爹那么好福气。
他叹了口气又说：
哎，像我妈背后说起爹爹来恨得什么似的，可是一见了爹爹的面却又眉花眼笑，什么都原谅了。现下的年轻姑娘们呐，可再没我妈那么好了。